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民主的事情哈，这个是我在台湾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我们身边来讲起，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正好碰到那个政治大学举行那个学生会的选举，然后当时这个是当时选举当天哈，正好在下雨，然后你看哈，那个助选团就打着雨伞在门口，哎，同学同学，占用你5分钟好不好？我跟你讲一讲，今天要投票了，你一定要去投票，那个谁谁谁很有魄力。真的是为大家在着想，大家一定要帮他，一定要投他一票哈。学生会的会费是单独缴纳的，学校不给学生会拨一分钱，学生会也不能拿学校的一分钱。原因是，他们害怕学生会被学校收买，因为学生会是代表同学的机构，所以学生会的会费哪里来？就每个学校不一样，大概平均下来是交75块钱到200块钱人民币一个同学一年交给学生会。然后这个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那如果收不上来怎么办？他说：“哎，好问题。他说一般来说都是大一的同学会交，大二、大三就越来越少，到大四就没人交，因为大一同学刚来摸不清楚状况，说：‘哎，同学收学生会费。’所以说好好交了，交了第二年终于了解这个状况了，可以不交，所以很多人不交。那个学生会的位置啊也很有意思，它并没有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面，它是在学校礼堂的旁边有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很妙，那小门对面是个厕所，然后这面就是一个房间是学生会，一个房间是研究生会，而他们所有的活动的场所都在那个里面。然后这个，他们说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收不上来这个钱呢，怎么办？我们就只有通过办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自筹经费，然后来养着自己。学生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会自动成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你知道学校最高的决策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学生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自动成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那当学校决策有关跟学生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能够代表同学发出同学的声音。好，接下来前一年政大的学生会的选举啊，因为选举人之间互相的攻击，然后说什么你候选人资格有问题啊，什么呀，就搞得就跟那个外面的这个政治选举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同学很讨厌这个事情，觉得说你们怎么选个学生会会长，你们有必要闹成这样吗？然后后来很多同学选择就是不去投票，结果投票率低于15%，按照政大的学生会的组织法，那场投票无效。那么那一年政大就没有学生会，真的是没有学生会。我说那同学的声音谁来维护？他们说没有人维护啊，学生会就人去楼空散伙了。然后到今年再次选举的时候，这次学生会他们当时的主题之一就是：同学不管你喜欢谁，请一定去投票吧，不要再让学生会流产了。无论选谁，总要有一个代表去代表我们去发声哈。然后在学校里面会发传单，然后我当时住在这个政大的宿舍嘛，然后结果有一天晚上就真的当当当敲门，然后一开门，哎，这个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传单，说，哎，同学你好你好，然后那个啊，我请那个明天就要投票了哈，然后这个你看这是2号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文宣啊，麻烦您看一下哈，啊谢谢你啊，这个2号的证件呢，真的是为同学着想啊，讲一通，讲完之后我说好，我说谢谢你，然后说我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哈。我说，你跟2号是什么关系？他说我是2号的学弟呀。哦，我说那，你晚上一个小时多少钱？他说没有钱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学长很努力啊，我们就帮这个学长一个忙而已啊，怎么样怎么样？讲一通，然后好，我说好，谢谢你。然后他说好，谢谢你啊，好，鞠躬啊，谢谢你。然后一转身敲另外一个寝室的门，就一个寝室一个寝室一个寝室一个寝室这样沿街这样讲过去哈。你看这个是当年的这个学生会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海报哈，你看1号。谢宗豪、林建峰这2个大一的同学啊，4号，一个哲学，一个这个信息资源管理，2个同学哈，你看学杂费调涨了，4月10号投一票，学生会才有力量抵制。然后你看哈，这个里面哈，你看哈，这个里面这些所有他们所有的政见都非常非常的现实。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1号这2个老兄提了个什么建议呢？就是政大的这个学生宿舍很少，然后能住的同学其实很少。所以谁住谁不住呢？其实是通过那个抽签，就像我们选课一样，是抽签决定的。但是呢，政大在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呢，正好要修女生宿舍，就会导致有一个楼就不能住了。那这个时候政大的说法就说，反正有一个楼不能住了，你们同学我们就这个能够分配的床位变少了吗？那变少了就变少了，对不对？你们就自己出去找地方住。然后他们提出政见说，学校维修是学校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因为学校维修让同学的利益受损。 所以呢，学校可以到外面去租一个楼，然后把学生放在那个楼里，然后找一个管理员去管那个楼嘛。然后一年之后，等你学生宿舍维修好了，你再让同学再搬回来嘛。很现实哦。他们后来说，他们说，如果说这个学校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去学校的行政大楼，就是学校所有的部处都在那个楼里面，他们要在学校的行政大楼门口搭帐篷，所以我们同学都住在帐篷里，然后每天让老师上下班都看到我们住帐篷里，总有一天他们会答应的。他的证件都非常的实际哈、啊，都是他们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哈、啊。然后你看这个写的也很有意思，你看一号贴一张海报，二号贴一张更大的哈，然后并颜色也不一样哈，让大家注意看。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是当年投票的当天啊。他为了让大家投票方便，所以你可以通过网络投票。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你通过网络投票；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这个同学一来，先在网络上查一下，哎，你没投票，好，你到这个票柜里面去这个圈票，圈完票之后投到这个票箱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样，看，在这个活动中心找了一间屋子，当场唱票，看到没？谁谁谁一票，谁谁谁一票，哇，这唱了四个多小时，谁谁谁一票，谁谁谁一票，好，然后这两位是当选人啊。就那个二号，那个四年级那两个同学，大家记一下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我一会儿还会再提到他。所以，台湾民主哈、啊，我们在电视上能够看到台湾民主的很多的乱象，比如说立法院打架，真的是哇，立法院打架真的是哇，这个台湾真的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这怎么打成这样？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很多这种很极端的政治的词汇哈、啊，所以。但是呢，我要想讲的是哈，我们都已经本科生了。其实我们在看电视媒体的时候哈，我们多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新闻，我们传播理论上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议程设置，对不对？你觉得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其实不是，是媒体觉得它很重要，所以今天报这个新闻不报那个新闻，让你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这么严重，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他，这个的选择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在媒体的手里。这个叫做议程设置，就是我们对于重要事情的排序的一二三，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媒体决定的。所以，我们对于媒体的时候啊，我们看媒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其实多去问几个为什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哈。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是我们台湾媒体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做这个关于台湾的新闻报道，然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哎，说出大事了。我说咋了？他说台湾要废除清明节。我说不可能，凭我这么多年的了解不可能。他说好，我把那个新闻发给你看。结果我一看就是这条，民进党中常会，当时民进党还执政嘛，民进党中常会今天通过决议，建请行政院废除清明节。嗯，我说还真的是，我说怎么回事啊？民党是不想干了吗？然后我就赶紧去找那个新闻，结果后来发现，你看哈，这个全文是这样写的：民党中常会今天通过决议，建请行政院废除清明节与蒋公纪念日一并举行的做法。人家给你中间光来一下，完全不一样了。你说是不是？他有没有这样讲？有啊，但是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对于媒体啊，这个时候我们多去看一看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看法其实会受到媒体的控制。我倒过头来讲哈，我们每年在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接待台湾来访的大学的同学。当时我们在接待台湾同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每次台湾同学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哦，你们大陆人太坏了。”想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陆人太坏？他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多婆媳关系的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媳妇打婆婆啦，什么老公为了媳妇跟妈妈翻脸了。我说没有啊，我身边的人没有啊。然后我后来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台湾人来我们不是看电视嘛，我们不是有很多那个节目，什么家庭伦理，什么心理访谈，对不对？不是天天都在讲这些事情。然后好，这下可好，台湾人回去，你想每天带着他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回来以后都很晚了，可能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那看电视，就看这个节目。看完之后，你想他会怎么想？哇，他就想说：哇，这个大陆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哇，好恐怖啊！就这样想。但是我们大陆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嘛？只是媒体通过电视节目把这个事情放大而已。你倒过头来讲，13亿人，这种事情一定会有的，对不对？ 只不过是媒体把它爆出来。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身边生活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但是台湾人第一次看就觉得哇，好恐怖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对于这个媒体的问题哈。所以怎么去看媒体的节目哈？我倒过头来讲，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当时3月19号的时候，就是平常心讲哈，这个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先生讲发展是硬道理啊？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这个。你想一想，其实当时3月19号陈水扁打了2颗子弹之后，当时在台湾的凯达格兰广场上不是有50万人连战组织的去要真相吗？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电视画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心中怒火中烧，但是他们持续井然。那我想同样还有50万人坐在家里，这50万人跟广场那50万人他们的想法完全的不一样，但是他们能够安静的坐在家里看电视而没有上街去叫嚣和对抗，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所在？哦，所以我在讲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是很有意思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台湾的社会今天碰到阿扁的弊案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讲，其实是因为这个民主的制度哈，所以呢让这个阿扁的弊案能够摊在阳光下。换句话讲，去告诉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贪污，那么一定会被人民用司法来检验。好，然后还有一个部分说，其实啊，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民主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阿扁这样一个人物啊，就是当出现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大家都拼命的讲拼命讲拼命讲之后，然后后面接任的人物就知道说，想当总统的人就不要贪污，贪污的人不要去当总统，一定会被挖出来的。你们想一想，韩国其实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对不对？所有的政体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得他，安格纽，美国的副总统，安格纽，当时安格纽为什么下台？当了美国的副总统为什么会下台？因为他逃税。尼克松的副总统，那后来安格纽逃税，然后被美国媒体踢爆，然后这个安格纽下台，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再接任的美国历任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两院议长再没有出现过因为逃税被爆出来的问题。后面的人心里就很清楚，逃税的人就不要去干这些事情，干了也没有用，一定会被爆出来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哈。然后再有一个部分是台湾民主，台湾真的是享受到了这个自由哈。我回去查了一下资料，台湾现在一共是这个台湾现在政党一共100多个，光共产党就4个，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主共产党、中华民国共产党、台湾共产联盟4个，无所谓，你愿意注册注册你的。我上节课讲过，台湾还有那个，我看过一个新闻，一个老伯伯每天在台北市升那个5星红旗，也无所谓，随便。那是你的自由。你今天在台北，你今天在这个总统府的门口喊马英九下台，马英九罪该万死，马英九怎么样，随你喊，喊累了你可以回家了。但是如果你拿着枪往这个总统府里冲，对不起，马上就把你拿下，这个不行啊。言论自由随你说，但是你不能够付出行动哈。然后当时这个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陈水扁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当时很多人很讨厌这个人嘛，又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满，所以陈水扁在访问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拿着话筒现场收音嘛，然后就有一个民众叫查理的在旁边喊，老百姓都活不下去啦，然后这样一喊，结果那个正好那个电视媒体就一下把那个音收住了，但记者觉得哎，这个是新闻，这个好，这个好，然后那个阿扁就很不爽，然后后来还爆发了很多这个口角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后来查理也没事啊，随便的，查理就后来就继续做他的老百姓，随便无所谓。大家说哦，你就是那个敢骂阿扁的查理哦，然后结果一夜爆红。然后所以台湾的民主哈，会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龙应台的这句话，就是民主并不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是举手投足的修养，是个人回转的空间。我们去过台湾的交换生，好，包括去台湾旅游的人回来，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台湾人很亲切。就是那个有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是你会感觉说哎，那个社会，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中国人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我今天在看这个校内上有一个朋友转的这个博客，就讲说中国人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对陌生人微笑呢？他就讲说他从美国回来，然后对陌生人微笑，结果大家都把他当空气，然后他就觉得很受伤，他觉得我对陌生人微笑有错吗？ 表示我的善意怎么不行呢？反正，啊，那种，这回过头来哈，我想讲这个东西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当时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场合，就是这个团体呢是台湾各个大学的会长、副会长、学生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这些人物，他们想组织一个两岸交流的这么一个团体，然后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讨论那个这个，因为新团体要成立，在讨论议会的那个章程。我们很多时候，你想我们在大陆，我们讨论很多章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念，对不对？有的人说，哎呀，不要念了，一人发一份，然后或者说啊，好了好了，就这样过了。当时讨论的时候，是一条一条的念，每一条如果没有异议通过，有异议就有人提出来。当时这条这个人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是一个大学的学生会的会长，他就站出来说这个资金分配这一条啊，你们不能这么写。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以前这个当学生会长的时候就是这么分配的，结果呢导致我的这个有一个下属的这个贪污，然后搞得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这个设置呢不应该这么设置，应该怎么设置。他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就台上坐的这位啊，是写这个章程的人，然后两个人就争论说我觉得这样可以，你那样的话太复杂。然后他觉得说那样的话一定会有这个资金使用的问题，然后后来很多人就有人帮他，有人帮他，两个人争论特别激烈，然后最后说好，讨论充分了啊，还有没有人有意见？说没有意见，好，我们现在投票表决。到场的人数够我们整个创会人员的三分之二没有？够了吗？好，我们现在表决的结果是维持原来的那个条文。后来这个同学就坐下了，好，讨论下一条，非常认真，一条一条。结果那一天上午四个多小时一直在讨论章程，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来。然后后来我就问旁边一个朋友，我说哎，这样的话他们两个吵成这样会不会影响他们俩的友情啊？我那朋友说不会啊，不会啊，你自己看一会儿，你看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啊，你好我好，就勾肩搭背的，就是讨论堆讨论，然后完了感情归感情。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有这个民主的素养在啊。好，接下来我要想讲哈，民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个和风细雨哈，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来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哈。这个人是陈水扁的核心幕僚之一，叫做罗文嘉。那罗文嘉是台大第一任的民选的学生会的会长，他当时讲过一个故事哈，我对他那个故事挺有意思，觉得挺感兴趣。他说他当时和这个马永成两个人啊，选上台大学生会的会长、副会长之后呢，他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那个台大的那个福利社啊，因为商店如果挂福利社三个字，就意味着他是走合作经济，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免税的。他说我们合作社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向社员分红的。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么说台大福利社的那些每年的盈利去了哪里？结果当时台大根本不理他，他们要跑去跟学校对话，学校根本不理他们。然后他们就在学校里发动了一个运动，叫抵制学校的福利社，让福利社把账务的报表给大家看一看。那当时罗文嘉说，他台湾跟我们又不一样，台湾的这个学校里面的食堂没有像我们这么发达，那下课就可以去吃，不是这样。很多同学下课之后去这个福利社啊，去买一个盒饭来吃。罗文嘉说，当时要抵制福利社，那同学吃饭怎么办？他就和马永成两个人每天骑个三轮车，然后买了一堆便当，搁在那个福利社门口在那卖，买便当卖给你同学，但是你要抵制福利社。那卖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罗文嘉说我们不卖了，因为太辛苦了，每天中午那么热，然后又没有空调，我们两个坐那卖，卖衣卖不掉，我们两个还用我们的学生会的这个会费去抵，真的是太辛苦，我们到一个星期我们再也支撑不住了。我们当时提出跟学校对话，学校还是不理我们，他说我没有办法，这场他们发起的维权的运动就失败了。但是一年之后，台湾大学的福利社更改了福利社的组织规定，是福利社会员的人才能够到福利社去买东西，那么只有台大的学生和老师才能成为福利社的会员。但是到每年年末的时候，福利社会把一年的盈利拿出来平分给每一位会员。好，然后接下来这是台大哈，这个是政大的事情哈。政治大学有一个学生会啊，当时那个学校里面政大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政大的那个学校里面是谁都可以进，然后那个校园里面那个简直都会塞车的，车水马龙跑来跑去的，然后同学就觉得说这个学校里面搞那么多车干嘛，然后学校就同学就很生气，然后就发动了一个运动叫保路运动。 就希望校方跟他们对话。然后呢，他们第一招是怎么着呢？就是这个他们学生会买了好多个跳绳，一个同学一个，然后校长的办公室在七楼，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行政大楼的一楼在那跳绳，一堆同学一起跳绳，就震着那个地咕咚咕咚响，就希望校长下来接那个请愿书。那校长根本没理他们，他们发现说这招不行，然后他们后来又换了一招，干嘛呢？他们把那个请愿书啊贴在那个气球上，然后放那个气球放到七楼，放到那个校长窗户的外面，说校长你这下看得到了吧，你这个车太多，你要管理一下这个交通。然后校长还是不理。然后后来他们想说这下怎么办，这个还是不理怎么办。他们后来想到第三招，就是打听好校长哪一天要出门，他们就堵在学校门口把校长车给堵住，然后学生会就带着一帮同学去，然后说那个交通太乱，我们都很怕，你一定要治理一下。然后校长说好，你们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谈一下这个问题。郑大的交通很乱，两个因素，第一个有很多社会的车辆到郑大校园里面来，啊，这个是作为校长我要治理。另外同学，你们成天到晚骑那个摩托车啊，骑那个摩托车在校园里面穿来穿去，那个对学校的交通也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校长说，我有一个提议，你们看行不行？同学你们自律，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的摩托车进入郑大校园，我在郑大校园门口给你们建大的摩托车的停车场。同时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们必须要允许老师的车进入郑大，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动线规划，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路线，然后呢像我们一样教学区是不能够走车的，然后老师的车呢我们会给他安排专门的停车位，其他的车辆不允许进入郑大。同学你们说行不行？同学说可以。好，我们是同学选出来的，我们代表同学承诺以后摩托车不再进郑大。然后校长说好，那我也承诺我一定会把郑大的交通这个问题给你们解决。结果现在今天的郑大的状况就是郑大校园里的交通非常的有序，好，除了老师的车之外，摩托车和社会的车辆都是进不去校园的。但是啊，这件事情是有代价的。郑大和武汉大学特别的像，它是建在山上的，它山上有一个校区，山下有一个校区，山上和山下的这个校区呢大概我测过正好是1公里，可是那1公里的路啊特别陡的坡，还有一大截台阶儿。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男同学住山上，女同学住山下，所以后来我们开玩笑说郑大的校园情侣的感情非常的好，因为每一次见面都很不容易，因为要跋山涉水，因为他爬1公里的山，然后渡过一条小河，然后才能够两个人才能够见面，所以感情会非常的好。那个路真的是不好走，我在台湾4个月，每天上下课都得爬1公里的山，然后结论是4个月减了15公斤。我想讲这个意思是，那个山真的是很陡，每天你无论累还是不累，你必须得吭哧吭哧吭哧爬那1公里的山，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之前的话，同学都是可以骑着摩托直接上山，就回宿舍了。现在对不起，学生会承诺了，你所有的同学都得给我自己徒步或者是坐那个叫公交车，那公交车15分钟一趟，那个人少的时候30分钟一趟，你有那个时间你都走下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就自己去走啊，就直接沿着这个山路当当当当就到这个后面这个山上去。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有代价的哈。然后台湾我要讲的是，台湾同样的红衫军不一样的民主，台湾给全世界的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想一想泰国的红衫军，想一想台湾的红衫军。台湾的红衫军虽然上了街头表达了人民对于反贪腐的诉求，结束之后陈水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下台，然后因为当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陈水扁没办法下台。好，大家上街表达了诉求之后平平安安这个安安全全的回家，然后等到2008年选举，大家用选票把陈水扁选下来，选一个青年的人上来。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泰国，好，有一些人对现任的总理不满，所以就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在体制外寻找一条这样的管道，最后让泰国的总理下台。然后各位，你看到现在泰国的民主，我们要说3个字就是没救了，就是。今天不管谁上台，另外一方都可以鼓动一些人找一些理由然后上街，直到把这个人赶下台为止，然后再来。这个过程最大的问题是对于秩序和规则的不尊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哈。所以我想说的是， 有人讲说，今天我要承认台湾的民主跟美国比啊，跟很多欧洲国家比，的确是差了非常的多。台湾民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我没有时间去讲。但是这些问题，你到我头来想，台湾人真的是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因为台湾的民主，如果从1950年算起，搞到今年也不到60年的时间，美国民主搞了200年，欧洲的民主时间更长。所以在60年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你不得不为台湾人叫好哈，真的是给整个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哈。